大家好，今天的经文选自诗篇64篇，正是大卫诗篇之一。诗篇一共150篇，大卫写了76篇，在这76篇中有73篇特别指出大卫是作者。今天的经文诗篇64篇正是大卫诗篇之一。这个诗篇的一开始写到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从这个诗篇我们学习有关大卫的敌人和一个向神求保护的祷告。我们像大卫一样都是有敌人的嘛？我不认识谁连一个敌人都没有的。事实上我们确实有敌人，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明显。有些人他们看是很友善，对我们 看是有礼貌，乐于助人，但他们暗中谋划与我们争竞。即使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有敌人，他的一个门徒加略人犹大是叛徒，是敌人。大祭司长、祭司长和大祭司、犹太当权人士以及许多人、许多主自己的人都是他的敌人。正是他的敌人将他带到格格他的十字架上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撒旦和其同伙。通过这些邪灵的工作以及人的堕落，我们有了敌人。我们有敌人，因为他们看出我们做事没有做正确的事，或者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。我们有敌人，因为我们冒犯了他们，或者他们单方面的认为我们冒犯了他们。事实上，我们因为信主耶稣基督也会有敌人的。在许多国家，尤其是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以及所有信奉共产主义和印度教的国家，主耶稣的信徒都受到歧视、迫害、暴力攻击。许多人失去了家，失去了工作、社会地位，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命。约翰福音7:7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约翰福音15:18，耶稣还说道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这个不幸的世界是主的敌人，他们先是恨主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信徒，世界也恨我们，因此世界是我们的敌人。大卫有许多敌人，甚至在他做王之前，他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扫罗王试图杀害他。当大卫做王时，他也面临许多敌人。有几次由于他的经历，大卫在他的诗篇最后都提到他的敌人，如诗篇第6篇、54篇或者和60篇，在最后一节中都提到敌人或仇敌。诗篇第6篇第10节，即他的最后一节说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诗篇60篇12节也是他最后一节说，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然而有一些大卫的诗篇并没有在最后一节提到敌人。其中一篇就是诗篇第23篇，诗篇23篇的最后一节是第6节，这一节并没有提到敌人，但在第5节提到的。第5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大卫经常在他的诗篇中谈论他的敌人，这让我们想到他有许多敌人，并向我们启示了作为以色列第二任王的生活。大卫王过的不是一个安静祥和的生活，而是一个非常紧张压力的生活，很多时候他活在惊恐之中。诗篇64篇这篇讲到的 的经文详细描述了大卫王的敌人。这篇诗篇强调大卫王的敌人，与其大卫其他诗篇相比，这诗篇讲神的地方较少。这篇诗篇有适用于我们的地方，它教导我们如何学习了解我们的敌人，并向大卫学习，学习他如何向神寻求帮助，信靠神。在这篇讲到分为四大点，第一点是诗人的祷告，第二点是恶人的威胁，第三点是神的忽然介入，第四点是我们当吸取的教训。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大点开始，是诗人的祷告。诗篇六十四篇第一节说：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这一篇诗篇从大卫说：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开始。大卫求神在他哀叹的时候听他的声音。声音这个词暗示这个哀叹，这个祷告是有声的，即便大卫独自一个人，他也向神大声祷告。中文在这里将这在这里翻译为哀叹，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翻译用词也不同，有翻译为祷告的、祈求的或思想。根据我的研究，这里翻译为哀叹的希伯来文意味着大卫发表了一番说了一番话，其中包括祷告和思想。因此大卫向神祷告，抱怨他的敌人。对我们来说，抱怨这个词带有负面的含义。我们将抱怨与表达对某人或某事的不满联系起来。我们不喜欢爱抱怨的人，但在这里大卫没有抱怨他不喜欢的人或他听到的。在这里大卫通过他的抱怨将他的不满带到神面前，因此他的 祷告或哀叹是一种正式的指控。他求神听他的声音，就是听他的抱怨。敌人以不公和无理对待大卫，因此大卫在向神哀叹或祷告中对他们做出了正式的指控。类似于原告提起赔偿或补救的法律诉讼，在这篇诗篇中，大卫把他的案件带到神面前，他把他的问题交托给神。在诗篇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22节中指出，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意味着大卫与神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。当我们被不公正的指控，或以某种欺骗的方式受到攻击时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大部分人会做出的反应是，要么为自己辩护，要么寻求律师帮助来捍卫我们自己。这就是世界要做的。不幸的是，即便大多数信徒也会这么做，但神怎么说呢？罗马书12章19节说：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已经在圣经中写道，他将为我们处理，他将为我们伸冤，因此我们将这事交给他，他必会处理为我们伸冤。此外，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5章44节指示我们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21节中也命令他罗马的信徒说，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，要以善胜恶。 因此我们自然倾向去报复是不对的，这是我们里面的旧人想要做的。另一方面，就像大卫这里说的这样，当有人暗中谋划的时候，不是正面敌对的时候，报复更是毫无意义。他的敌人在背后攻击他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的防卫措施，大卫能做什么呢？他能做什么呢？他向神哀叹，提出了他的指控。他向神哀叹，向神祷告，这是唯一明智有效的行为。当大卫在关于敌人的祷告中抱怨时，他还求神保护他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。我说过，大卫有许多敌人，他的敌人包括试图杀害他的扫罗王，这记录在撒母耳记下19章，还有他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，他的妻子玛加在大卫还活着时候篡夺王位，这记录在撒母耳记下13-19章。在这两个例子中，大卫都怕受害，所以他求神保护他的性命。当我们在一个与大卫类似的处境时，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的榜样，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让神来处理。使徒彼得学会了这一点，他在彼得前书5:7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神顾念我们，当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和问题交托给他时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大卫在向神的祷告中向神指控他的敌人，他求神听他的声音，同时他求神保守他的性命。当我们有敌人害怕的时候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祷告给神，将我们的忧虑交托给他，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并保守我们。大卫的敌人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怎样的敌人呢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恶人对大卫的威胁。让我们读诗篇64:2-6，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。诗篇64:2-6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搅乱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。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。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。他们商量，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。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。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。从这5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出大卫的敌人向大卫所做5种不同的罪恶。第一种罪恶是罪恶的本质。第二节说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搅乱。恶人有他们的暗谋，他们在一起讨论并秘密的计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秘密计划可以怎样去害人。他们密谋了一个恶计。大卫面临他敌人密谋推翻他，这些恶人不是在他国之外，他们是在他首都耶路撒冷，在他的朝廷上。大卫甚至要面对自己的家的敌人，甚至是他自己的儿子。大 大卫还受到作孽之人的搅乱，他不仅面临那些躲在背后的敌人，还有来自众人的激动和不受控制的的愤怒，这使他处于双重的危险之中。对任何人来说，最大的伤害是意识到那些反对甚至想要伤害你的人是最亲密的人，甚至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从历史上看，当王子甚至公主在继承王位后，他们要杀害，要去除自己的家人。甚至希律王也杀了他自己的岳父，他的妻子和两个，还杀害他的妻子和孩子。大卫做了什么呢？大卫他不愿意这么做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大卫没有骨气，认为大卫很懦弱，恶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大卫他不是，他有个更好的计划，他求神让他脱离他们的邪恶计划以及罪人的搅乱。从大卫我们看到，一个人对敌人的作为没有反应，不代表那个人懦弱没有骨气。这人将神，将这些事交托给神，这是一个比自己解决好多了的方法。恶人的第二个罪恶是他的武器。第三节说，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。他们的武器是什么？他们用舌头，他们用话语做武器。这里说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。大卫害怕这种言语的攻击，因为这样的言语深深的伤害人。另一个原因是他无法有效的对抗这种攻击。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，我们有时可以处理正面的攻击，但当人们在背后讲述负面或不好的事，甚至谎言、批评、怀疑、指控、诽谤的时候，几乎是无法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。雅各书3:5-8说，大家愿意把圣经翻到雅各书3:5-8，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这里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样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舌头虽小，却可以给别人施加深刻的影响，凡活物都可以制服，但舌头却不能。舌头就像最强的毒药，会破坏一个人的生命。恶人最大最有效的武器可能就是舌头，但我们必须记住，另一个解经家也曾说，舌头及言语也是圣灵的主要武器。义人的话语是有效的，特别当他们以一个受圣灵祝福的祷告时说出来的。雅各书5:16 最后一段也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神的话语更是有功效的。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55章。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根据解经家约翰吉尔的说法，神的话语伴随着圣灵的能力，是神拯救的力量，它使罪人悔改，使圣徒得安慰，是这么的有效。当我们被召为主征战时，我们不是用属世的武器，而是用主的武器。属世的武器是什么呢？是金钱、权力和影响力。总是要记得，我们的武器是神的话语和祷告。在将来，圣徒与撒旦的征战，并要得胜，靠的是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。启示录12章11节里这么说，我们必须小心舌头，即使最轻微的负面言论、批评或指责都会造成伤害。在许多教会中，说话不小心引起了烦恼、纠纷和分裂。小心使用我们的舌头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思想的。第三种恶是恶人的方式。恶人使用的方式，第四节说，要在暗地设完全人，他们忽然设他，并不惧怕。大卫的敌人密谋，他们计划进行一场突然的、令人震惊的征战。这就是诗篇作者所描述的，敌人在暗地攻击亡人，即是无辜的人。他们突然向他射箭，并不惧怕。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的警告，也不害怕。他们躲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的地方，从那里他们射箭。受害的人不知道这箭从何而来。这样的策略对完全人，即是无辜的人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无辜的人没有防范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因为攻击发生的很突然，受害者没有防备，没有警戒，也没有预料，突如其来的攻击可能使他消沉。然而对一个有罪的人却是不同，一个有罪的人总是处于警戒状态，随时准备回应。这节经文有忽然这个词，第四节说要在暗地设完全，他们忽然设他，并不惧怕。即使在对方最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埋伏，这就是游击队如何有效的攻击敌军。在越南战争中，这个战术很有效。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攻击敌军，非常的有效。罗马帝国的皇帝尤里乌斯·凯撒也领导罗马人以类似的策略有效的对抗高卢。大卫的敌人发现这是一个有效的武器来对付他，突然袭击没有任何警告，这些敌人也并不惧怕，他们没有恐惧，他们相信他们 秘密藏身之处不会被发现。谁可以保护大卫免？谁可以保护大卫免那些突然射箭，免受那些突然射箭人的伤害呢？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谁能保护我们呢？答案是只有神。不要气馁或沮丧，要转向神。恶人的第四种罪恶是他们的计划。第五节说，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，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。这里有勉励这一个词，意思是加强和强化。恶人团结起来，互相勉励。斯布珍说，好人经常气馁，并不经常互相劝互相勉励，但坏人却是聪明的。他们每个人，他们常常互相勉励。斯布珍所说的是如此真实。恶人互相鼓励和支持，并且有更紧密的团契。但信徒也这么做吗？我们应当鼓励彼此加强，而不是攻击、批评、劝阻、破坏和指责对方。在第五节的后半段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谁能看见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这些恶人问道，谁会看到我们呢？这个问题是针对恶人，不是针对他们的计划，但他们在暗中秘密地策划他们的恶计。他们认为没有人看到他们，他们不认为他们的计划会被发现，他们认为大卫不知道，因为他们的计划是如此保密。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大卫的敌人忘了什么呢？他们忘了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看到一切，他能看透人心，知道人心里的每一份意念，没有什么能向神隐藏。从这一点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秘密的想法和计划神都是知道的。我强烈的建议我包括我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工作场所，甚至在家里，都不要策划任何的不好的计划。第五种恶是恶人的骄傲。第六节说，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，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。恶人图谋奸恶，他们仔细观察和研究，不断发现新的计划和方法来作恶。他们是极力图谋的，极力图谋，意思是他们花很长时间研究作恶的方法，最后他们构想出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并且自夸，他们确信没有人像他们一样聪明，能想出这样一个伤害大卫的恶计。他们轻看那些看起来傻乎乎、不成熟，甚至愚蠢的无蠢的人。然而他们忘记了有神在看他们，实际上他们才是那可笑、幼稚和愚昧的人。凡不信神的人都是愚昧人，诗篇五十三篇一节说，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恶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根据圣经的话，不信神的人是愚妄人。在诗篇六十四篇第六节的最后部分，诗人描述了人类堕落的本性。这半段经文说，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。诗人用深来描述人心，即人心的罪恶诡诈没有底线。大卫的敌人，他们的意念心思是邪恶的。人们有时会有各样的善行， 但他们的伤害，他们的伤害能力，作恶的能力是无限的。我们也是像这样的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耶稣也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。在我们看来，邪恶计谋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神会把我们的邪恶计谋化为乌有，并将其暴露出来。那么谁是失败的人呢？恶人密谋害大卫，他们悄悄的、秘密的、诡诈的，并且在互相劝勉上策划阴谋。他们为自己能够策划出这样一个出名、邪恶、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感到得意。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秘密计划的事不断发展得势，就在他们认为自己成功在即的时候，一直关注这一切的神忽然介入，诗篇第64篇7到8节的前半段说，但神要赦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神突然发动攻击大卫的敌人，神只要射一支箭就成事，他们不需要像恶人一样频频射箭。诗篇第7篇13节前后半段说，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。神的箭总是准确无误，刺透力更强，他没有必要射第二箭，因为他从来箭无虚发。大卫的敌人有许多的箭，那一些恶毒的话，恶人忽然受伤，他们对大卫的阴谋被摧毁了。受伤对他们来说是个意外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阴谋是万无一失的，他们没有料到有任何的危险。他们的计划被打乱，还被神的箭射伤。在第8节，我们看到在大卫的敌人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必然跌倒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他们的舌头被比作一把剑，这剑落在他们自己身上，使他们本来要对大卫所做的伤害落到自己身上。他们对大卫的威胁咒诅现在都落在自己身上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好像比准了的剑，舌头将是他们使自己陷入麻烦的主要手段。他们为大卫精心准备的陷阱将使他们自己引向灭亡，他们自己陷进去了，他们的灭亡是意外的，是突然的，这是主的作为。恶人与其阴谋忽然被摧毁的事，让我想起了以斯帖记的两个人，哈曼和莫迪改的故事。莫迪改是一位犹太人，曾在波斯王圣经里说的亚哈水鲁王的宫廷中工作做事。他是以斯帖年长许多的堂兄和导师。哈曼是王的重要官员和心腹，大多数人都向哈曼低头鞠躬，并像对待王一样对待他，唯有莫迪改不是。在希伯来语中，鞠躬与敬拜相同。莫迪改作为一个敬畏相信神的犹太人，他拒绝敬拜哈曼，因此哈曼恨他并策划杀害他。哈曼是一个反犹太人，他去见王，告诉他国里面有一群不遵守王律法并作乱的人。哈曼唆使王通过一项秘密忽然反对犹太人的起义，而他自己准备了一个绞刑架，他计划将莫迪改挂在上面。 莫迪改有一个年轻的堂妹以斯帖，以斯帖没有父母，莫迪改因为他年纪较大，就把以斯帖视作女儿，并且把她带大。以斯帖后来被带入宫殿，在那里他赢得了亚哈水鲁王的青睐，成了他的王后。他的犹太血统并未透露。正是那时，当以斯帖与王并哈曼共进晚餐时，他告诉王有一个人正在策划杀害他、他的家人和他的人民。王很震惊，他问以斯帖这个人是谁。以斯帖记七章五节，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，上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个人在哪里呢？王问道，他是谁？上敢起义如此的是谁？以斯帖七章六节，以斯帖回答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剩惊惶，哈曼惊恐万分。以斯帖揭露了哈曼的邪恶计划，突然间哈曼计划的一切都坍塌了。就在那天早晨，哈曼醒来仍是国中的重要高级官员，但在那天未结束之前，他就被贬为罪犯。王很生气，就在那一天，哈曼被绞死在他为莫迪改准备的绞刑架上。哈曼突然灭亡，正是神的介入，使犹太人免于哈曼对他们的屠杀。神突然攻击大卫的敌人，大卫的敌人受伤了，他们对大卫的威胁和咒诅都落到他们自己的身上，他们所设的陷阱成了自己的网罗。至于我们，我们不可设计害人，这些陷阱是我们对他人的威胁或咒诅。当神突然介入时，我们就会陷到自己所设的陷阱里。诗篇六十四篇是一个特别的诗篇，最后两节半与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？诗篇六十四篇第八节最后一段到第十节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义人必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这里我们有三个功课要学习。第一个功课就是恶人包括他的同党和计划都要暴露出来。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一位十九世纪的长老会圣经解经家阿尔波特·巴恩斯曾经说，当人们看到神是公义的，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时，他们会惊恐地逃离那些被审判的人，他们想逃离一个临到那不敬虔之人那样可怕的毁灭。当神审判罪人时，对他人的影响是他们不希望与这些人有联系，他们要逃避如此可怕的厄运。有一天，无论是在教会、工作场所还是社会环境中，任何口头或身体的伤害、破坏或任何人的秘密计划，甚至是这些计划的参与者，都将被曝光出来。到时候他们将要逃离，因为他们担心遭到厄运。许多人希望他们没有参与这些恶事，他们甚至否认与这阴谋有任何的关系。 第二个教训是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人们包括这些恶人的同伙，以及那些见证神作为的人，都将敬畏神。当他们看到恶人受到公正的审判时，他们会敬畏神。他们意识到神是一位可敬的上帝，他们传扬神的工作，宣告他的能力、他的伟大和他所做的一切。他要向别人传扬，大家，别人就知道这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此外，他们要明白他的作为，他们会仔细的思考，努力从神的作为中吸取教训，并将其传给后代。因此，第二个教训就是，人们将被指示敬畏神，宣告神的工作，明白他的作为。第三个教训是，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。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由于神的介入，或由于他对恶人审判产生的影响，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。这意味着义人在主里欢喜，信靠神，并在主里夸口，得到神的庇护。这是因为他们在主面前有平安，因神的信实、圣洁和对罪的厌恶。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信靠并得胜。良善及清洁正直敬虔的人，总会在一切表明神公义、真实和圣洁的事上欢喜。所有义人得救的盼望和保障，都在乎这一位公义信实的神。诗篇64篇是大卫的诗，是关于大卫的敌人和恶人忽然遭毁灭。当面对躲藏起来的敌人时，是大卫以哀叹的形式，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帮助。大卫害怕他的敌人，他请求神保护他的性命。他的敌人对他做下了五种罪恶，其中包括他们的恶谋，使用舌头做使用他们的舌头来行恶，他们计划忽然袭击，并且通过勉励，互相勉励来作恶。那所有这些事中，大卫的敌人都忘记了神在看这一切，神突然的介入，他们的一切罪恶、一切的恶迹都被挫败了。从这个诗篇中，我们还学到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，当恶人和他的恶谋被揭露出来的时候，凡看见的都必摇头。第二个教训是，人们看到神所做的一切都将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第三个功课是，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。凡心里正直的都要夸口。在这里我有一个警告，这篇诗篇告诉我们，不要策划任何的恶计，反对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信徒。Thank you.